这里是希望之声电台，走入美国。
听众朋友好，走入美国，我是新田。2024年总统大选共和党候选人的最新消息。第二个呢，就是关于美国众议院特别委员会本周就新冠病毒起源举行听证会，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些具体的消息。好的，首先呢，我们来看看2024年总统大选，虽然还远在21个月之后，白宫之路的竞争呢已经开始升温。最新的一项保守派民调显示，前总统川普目前在共和党候选人中是仍然占有绝对的优势。美国规模最大的保守派活动就是保守派政治行动会议，简称 CPAC。 今年的年会呢，在刚刚过去的周末3月1号到4号在华府地区举行。在这个会议的最后的稻草民调投票中，川普总统是以 62% 的得票大幅胜出，预示着他可能会第三次赢得共和党提名。那这个什么叫稻草民调哈 ？Straw poll， 它呢是美国作为一个民意测验的非官方的投票。那么比较知名的美国三个 straw poll 呢，就一个就是 CPAC， 另外呢是爱荷华州一个叫 Ames straw poll， 第三个是德州的 Texas straw poll。这后面两个分别是由这两个州的共和党党团所做的一个民调投票。在这次的 CPAC straw poll 中呢，川普是拿到了 62% 的大幅领先的投票。那这一结果呢，是比去年在佛罗里达州所举行的 CPAC 会议上他拿到的 59% 还有所增加，显示着呢川普总统仍然对于共和党是拥有巨大的影响力。这也使川普在 CPAC 的稻草民意调查中的连胜记录增加到6次，超过了稻草民意调查历史上的任何其他个人。那么佛罗里达州的州长德桑蒂斯虽然还没有宣布他会加入白宫的竞选，他在这一次的稻草民调中呢，是以 20% 的票数排名第二，低于去年他在佛州 CPAC 的会议上所得到的 28% 的得票。排在后面呢，就是密西根州的商人 Perry Johnson 他曾经参选州议员呢没有成功，而在周末他刚刚宣布要参选明年的总统选举，他是拿到了 5% 的选票，排在第三位。而最近刚刚宣布参选的美国前驻联合国大使 Nikki Haley， 他是以 3% 的支持率呢排在了第四。前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还有德州参议员 Ted Cruz， 肯塔基州参议员 Rand Paul， 他们都并列获得了1%，各1%。38岁的保守派新秀印度裔的百万科技富翁 Vivek Ramaswamy， 他也得到了1%。好，其他的呢就都没有得到1%哈，都得到了少于1%的票数，包括前总统彭斯啊，还有像前怀俄明众议员 Liz Cheney 啊，他是非常反川的这么一位人士哈。那么在这个 CPAC 大会最后一天的演讲中呢，是川普总统他就说，他说他的第三次白宫竞选将是他的最后一战。他说，我们将完成我们开始的工作，我们将完成任务，将这场战斗进行到底，取得最终的胜利。在2024年的副总统提名方面呢， CPAC 的与会者是以 20% 的选票选出了前亚利桑那州州长候选人 Carrie Lake， 大家可能还记得哈，是一位也是一位新秀，非常漂亮精干的前主播哈。那 Lake 的竞选团队在推特上回应到说，我们受宠若惊，但不幸的是我们的法律团队说宪法不允许他同时担任州长和副总统。那这也就暗示着 Carrie Lake 呢，在明年可能将继续参选亚利桑那州州长的竞选。德桑蒂斯在副总统投票中也是排名第二，得票率是 14%。 接下来呢， 排在后面的是黑利，得票率 10%。 那只有 1% 的人表示他们希望看到彭斯重新扮演副总统的角色。那么在 CPAC 会议上的共和党人士、保守派人士，他们怎么看这个2024年总统候选人呢？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呢？今天呢是采访了两位与会者哈，其中一位是来自于纽约州罗切斯特的一位非裔的年轻人，叫 Marcus C. Williams。 他说他自己其实以前是民主党人，但是呢转党了。他说呢，如果问起大部分所有的共和党选民呢，2024年总统大选共和党应该提名谁当候选人哈，他怎么看呢？
Everybody's immediate answer is Donald Trump is great or DeSantis is great. For me, I think Donald Trump was achieved a lot as a president.
Marcus 他说呢，每个人可能回答的很快都会回答说啊，要不是川普，要么是德桑蒂斯都会非常好。那是对他来说呢，他认为川普作为总统的时候成就巨大，但是他认为川普夸夸其谈的个性啊，让很多人不喜欢他，大嗓门粗暴无礼。他说对他来说，他说他并不惊讶哈，这就是他本性显露，也不感觉失望。
But moving forward to the future, the way that the Democrats have pushed people out of their states, so California, New York, Washington,
他说但是如果看未来的话，民主党现在把很多人呢推出了他们所居住的州，比如加州、纽约、华盛顿 DC 啊，都是蓝州。他说这是因为在这些州关于犯罪啊、关于商业啊等方面哈，就很多糟糕的立法，那很多人呢就逃到了红州，比如说佛罗里达州、田纳西州、德州，也就是共和党占多数的州。他说那因为民主党人把他们的人推出了自己的州，就把美国呢变成了紫色哈，尤其以前的蓝州呢就变成了紫州。
So now with those purple states, we see a possibility for Trump running. He could win the popular vote, and he can still win the lose the election through the electoral college.
所谓紫州呢，就是说原来更多人是共和党人的，因为蓝州的人过去呢就把它稀释掉了哈，有变成了一个紫色的州了，就是更偏在这个在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的这个比例中间哈，民主党人逐渐有变多一点了。那他说这种变成紫色的州呢，假如川普参选的话呢，在这种情况下他可能仍然可以赢得普选票，就是一人一票的普选票，但是呢他可能会输掉选举人团票哈。这就是马库斯他最大的担忧。他说我很乐见川普胜选啊，他选赢了没问题，但是呢他会担心他赢不了选举人团。那么对马库斯 C. Williams 来说，谁是他理想中的总统人选呢？
My ticket would beTim Scott and Kirstie Nome. I don't care who's president or vice president. I just think that those two showcase the amount of diversity that needs to be shown to America to push us forward.
好，那他认为呢，他会选 Tim Scott 和 Kirstie Nome 啊。Tim Scott 是一位众议员 ，Kirstie Nome 呢是一位州长。他说他们两个人谁当总统谁当副总统都没关系，但是他觉得这两个人有足够的多元代表性，让美国的未来呢会更好。而且他说呢，他们两人都是有很强的保守理念，他们也反对共产主义和中共，所以这也非常好。为什么他会认为这两人是理想人选呢？他说 Kirstie Nome 呢，这位州长很有母性哈，他在南德克萨州成功推行保守主义和建设这个州。 Tim Scott 呢，他说是很棒的保守派的联邦参议员，他不仅有学识，而且呢很有激情，你听他演讲的时候会被他感动。他说这就是要向下一代推出的Tim Scott 参议员这种热情。
But that level of diversity at the top of a ticket will also get us crossover votes.
他认为呢， 这样的一种两个人的合作呢，就是去竞选总统和副总统，在最高层的选举中有这种多元化的水平，就能够给保守派民主党带来跨党派的选票。他说你必须去考虑那些跨党派选票才能最终赢得大选，如果不考虑的话呢，可能就无法达到目的。那么他对于佛州州长德桑蒂斯怎么想的呢？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电台，走入美国。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到走入美国，我是新田。我们谈的话题呢，是关于2024年总统大选的共和党候选人啊。那么在美国的保守派人士，共和党人是怎么看的呢？现在共和党方面呢，已经是推出了已经有很多位的候选人啊，都已经宣布参选了，但是也没有宣布参选的，但是呢，可能在今年稍后呢，就会宣布的，那就是佛州州长德桑蒂斯哈，他现在的人气呢是非常之高。那么新田就问这个采访的受访的这位来自纽约州罗切斯特的非裔年轻人 Marcus C. Williams 哈，他认为佛州州长德桑蒂斯怎么样呢？
I love DeSantis, but I'm concerned that if he leaves Florida, we'll lose Florida.
他说我也很喜欢德桑蒂斯啊，但是我就担心假如他不当州长去做总统的话呢，我们就会失去佛州啊。那佛州其实是从原来的一个紫色的州变成现在是绝对的红州啊，共和党为这个做主的。那么他说呢，失去佛州这个州长的话，要么给民主党拿去了，要么呢就是给一个不那么保守的共和党人，像杰布·布什这样的精英阶层的人士去当州长了哈。那么他说假如万一德桑蒂斯确实决定参选总统的话呢，他说他很希望能够见到像一位也是共和党的一个新秀哈，叫Byron Donuts，目前担任国会议员的这么一个年轻的非裔的国会议员成为佛州州长，他说那也行。好的，那么方伟是怎么看这位选民的观点的呢？
你看我看到啥呢？我看到是什么呢？我看到一个这个纽约上州，这罗切斯特是纽约上州的一个二三十岁的一个年轻人哈，对美国政治如数家珍，这叫做什么 concerned citizen 哈， well informed well educated 的 citizen， 很好。美国其实很多，这就是美国的草根呐、啊，很多的这个草，这就是美国的一个特别的现象啊，就是很多很多的老百姓非常的清楚。这才其实在1830年代，那个法国的那个法学家哈、啊，到美国来走了一趟，回去之后回去写了一个论美国的民主哈、啊，当时。直接讲到美国的农民啊，美国见了谁都对他们的宪法、对他们的政治如数家珍。那么现在已经跌掉很多了哈，但最起码还保留可能10%-20%的人，像他这样的小小一个年轻人，平时的工作我肯定是跟政治一点关系都没有，远远住在纽约上州，可是知道德州、知道佛罗里达州、知道各个州的很棒呀。这就是 right citizen。
所以你没有对他的就是2024候选人的这个看法有所评论、
那个真的很难评啊，大家问我说2024年谁会赢，我真的现在说这个事情太早了哈。
刚才方伟提到的这位法国的法学家呢叫托克维尔哈。好，那今天呢采访的第二位在 CPAC 参与会的选民呢，他是来自于德州的一个小镇叫 Beaumont，是的，他是一位小业主，叫 Michael Manuelrod。 他呢当时啊，他穿着非常的特别，就是穿着那个闪亮片，这个亮片满身的衣服，然后带着另外四位都是来自于同样地区的人，他们每一个人的 T-shirt 呢都有一个大大的字母，拼起来呢就是 Trump。 他说呢他们是德克萨斯州的川普部落哈，那是川普的铁粉。而这个 Michael 呢，其实他说他曾经是当了民主党人35年了，2020年夏天的时候才变的哈。为什么呢？因为那当年啊，你还记得的话呢，就是那些街上的对于小商业打砸抢的这种场面嘛哈，让他意识到，他说现在的民主党已经跟原来不一样了。他觉得共和党呢才是为他们小商业主 做主为他们着想的这样一个党。那我也是问 Michael， 因为一看就知道哈，他很显然是支持川普竞选2024总统的，对吗？
Yes, ma'am, 1000%。
他说是的，1000%支持川普哈。那他就说，他很多人也问他这个德桑蒂斯如何。
He's a good guy. He's America's governor, but I don't think it's his time yet.
Michael 说，我也喜欢德桑蒂斯，他是美国的州长，但是呢，他又觉得德桑蒂斯的时代还没有到。他说，或许等到2028年是他的时代。他就觉得2024年呢，应该是川普总统需要回到白宫，完成他所开启的事业啊，把美国这个国家修复到他离开白宫之前，让美国更加伟大。
President Donald Trump needs to get back into office to finish what he started, to repair the country back to where it was when he left, to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那么就像刚才采访的那位马库斯啊，有些共和党人也希望川普当选，但是他们就是担心有另外太多的人不喜欢川普哈，他就赢不了选举人票。那迈克尔他对这个怎么看呢？他说他认为很多不喜欢川普的人呢，是因为他大嘴巴口不遮拦哈，然后他的推文又措辞严厉。那但是他说这些人其实其中有些人也开始意识到川普在位的时候呢，跟现在的情况相比美国有多么好，所以他们也开始意识到说我们目前国家所经历的这些事情啊，经历的破坏，他们其实呢还是很怀念啊，想再看到川普的那些严厉的推文。
Donald Trump knows how to run the country. He's a businessman, not a politician. So in my eyes, he can say whatever he wants toTalk about whoever he wants, but as long as he does the job, does it right, protects us as American citizens, he can do whatever he wants to do.
Michael 说，因为川普知道如何治理这个国家，他是个商人，不是政客，因此呢，在他看来，他愿说什么就说什么，他愿谈论谁就谈论谁，只要他把总统这个工作干好哈，保护我们美国公民。他怎么去做都可以。那么我就想问他，用一句话来概括，为什么非得是川普总统呢？
He's the strongest, most contender out there. He can control this country. Other countries fear him. They know he's a man of power. He's strong. They can't buy President Trump. He's got all the money in the world.
Michael 说，因为川普是最强有力的竞选人，他能控制这个国家，而其他国家呢害怕他，他们知道川普是个非常强有力的人，他们也无法收买川普总统，因为他钱已经是应有尽有了。那么在应对中共和其他独裁政权的威胁方面啊，其他的共和党人候选人怎么样呢？ Michael 说就没有一个候选人能够像川普那么的强有力哈。他说黑利不错，德桑蒂斯也很不错，但是他认为我们需要有一个更强有力的总统，把美国这个国家带回正轨哈。那他的副总统候选人是谁呢？他说也是南达科他州的州长 Kristi Noem， 或者是 Marjorie Taylor Greene 国会议员哈，或者是亚利桑那州前州长候选人 Carrie Lake。
I think we need a strong, powerful woman to bring unity, men and women back to the country, because it's being so divided with females and males. You can't say a wrong pronoun. You know, I think a good, strong woman vice president is with those candidates.
Michael 认为呢，需要一位强有力的女性副总统，把美国各种人都团结在一起啊，男男女女。因为现在呢，这个性别问题是如此的分裂，你都不能说错一个人称代词哈。所以他认为呢，他提到的这几位女性呢，都是非常好的副总统候选人。那么方伟对于这个 Michael 的这些看法有什么样的一个评论呢？
他的看法我其实非常同意啊，
嗯，
特别在对于主体，在这么多的候选人中，为什么要选这个川普？说实话，你问我的个人的意见，川普虽然是口无遮拦，可是治国没有人能跟他比，没有人能跟他比。这他是把这个国家当做一个公司来 run 的，他就叫做什么？川普叫做 CEO of United States America Incorporated， 所以他一定会把经济搞好。如果你看重经济的话，当然了，除此之外，他一生都是谈判的艺术。他能把这个金正恩这么个人弄得像真的像他孙子一样，不是骂人的哈，弄得像他孙子一样，这种手法没有人做得到，所以他治国是很厉害很厉害的。
对，而且你看，就是这几个像包括北韩、包括俄罗斯、包括中共，
嗯，
就在他担任总统的时候都没有做出很威胁的事情，
对，乖乖，没有打过仗。
对，我就想起来那个时候，就是在他当选之前，2016年当选之前，很多美国人真的很担心这个核弹会飞过来，啊，
对，没有打到夏威夷啊，还做防空演习嘛。
对啊，
那到了他上台之后，其实奥巴马在交接他的时候，把川普又请到白宫说，然后交接的时候，奥巴马给他说了一句话，我当时还记得，他就是这是他留下来的最头疼的事儿，就是金正恩一直在发这个实验导弹哈，他拿他没办法，他又不能进去把他给灭了，他又不知道拿怎么让他收手。那么当时的结果呢？你看川普就跟他见了三次面，对不对？一次、两次、三次，见了三次面，基本上就把他摆平了。因此就是川普他的治国之道、治国之术，无人出其右，这是个事实哈。德桑蒂斯啊，像其实那几个保守派的候选人呢，我觉得都是理念、人品都很不错。
嗯，
现在就是年纪很轻哈，也不是那么的怎么讲招极左派恨的哈，这是他们的好处。但是问题就是说，你最终想让谁去当一个能把国家弄好的一个总统，这确实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考量。
听众朋友啊，不知道您听了这些呢，有什么样的一些感想和看法？好，那么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再给您另外一个话题。